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一起来灵修一段非常熟知的圣经章节，也就是主耶稣的山上宝训里面提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并且预备我们的心，透过这首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来一起领受今日的灵粮。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至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至十二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经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真实的奖赏。
我曾经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第十二节的天国八福视为耶稣丢给贫困人的安慰剂。好了，因为你们不富足，因为你缺乏健康，因为你脸上挂着泪，所以我给你这些好话来安慰你一下。但是这不可像中世纪的君王向群众丢铜板那样。耶稣的确有能力给予我们这样的奖赏。这位从高天降下的君王深知天国的奖赏远远超过我们在世上可能面对的苦难。如今在教会当中已经很少提到将来的奖赏。我教会的前任牧师比尔·赖斯利就由他的观察而得到结论。当教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成功，就越来越不可能高唱，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居所，而会吟咏，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不敢低估未来奖赏的价值，但我们每个人都当倾听美国黑奴所写的诗歌，知道信仰可带来何等慰藉。摇荡缓息，人会之车乃将到也，载我返乡。亦或无人知晓我所经历，唯有耶稣能知晓。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仰期盼耶稣所应许的未来奖赏。让我不再留恋今生，因他浮华稍纵即逝，但灵里有珍贵宝藏，明光照耀如同母日。黑暗的试炼将得着光明的冠冕。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关于这一节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是虚心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二方面，虚心的人有什么样的福气呢？ 虚心的人按原文以及英文的翻译，其实是心灵贫穷的人，也就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软弱以及败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拔的人，存着贫穷的心灵来到救主的面前，恳求上帝开恩怜悯救助他，这样的人必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赦免以及拯救，最后也能够进入天国的大门。正如主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的天国首先指的是恩典的国度，当罪人信而悔改归向基督，让基督在心中掌权的时候，天国就在那人的心中建成了。正如主耶稣有一次向法利赛人所指出的，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17章20和21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17章20和21节经文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主耶稣他也在马太福音的13章撒种的比喻以及芥菜种、酵面、隐藏的财宝等等的比喻当中，也详细的阐明了天国在人心中建成的奥秘。这里的天国也指将来主复活以后再来时所要建成的荣耀的国度，今生信而悔改的信徒将来都能进入那荣耀的天国。正如主耶稣他在收割麦子和稗子等比喻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时候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也宣扬天国的福音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一切都可以在马可福音的1章14到15节找得到。那么什么人能够进入天国呢？这第一幅就很肯定地回答了我们，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天国是为那些心灵贫穷、谦卑、愿意悔改的人所预备的。例如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在圣殿当中求上帝开恩的可怜的税吏，他就是一个心灵贫穷的典型的例子，他在上帝面前低着头祷告的样子。别的犹太人祷告呢，都是抬着头睁开眼睛向上帝祷告，但是他却深觉自己的罪孽深重，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上帝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结果呢，他的恳求蒙了上帝的悦纳。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那人也就是指的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因此主耶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的税吏，他比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主耶稣另外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的5章20节也提到，马太福音的5章20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可见这个心灵贫穷、痛悔认罪的税吏，倒有主的恩典来进入天国，并且这位税吏也能够进入将来荣耀的天国。正如主耶稣他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那个十字架上临死前悔改的强盗这个例子。这位临死前悔改的强盗，他深深地感到自己一生罪孽深重，再也无法挽回，于是他存着 贫穷痛悔的心灵恳求主耶稣及时的拯救他。他恳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于是耶稣也对他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晓得，当基督复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了他的门徒都要被提到天父那里去。主耶稣他应许这位信而悔改的强盗能够进入乐园，就等于应许他可以进入天国。也正如第一福所提到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以上我们所举的例子呢，一个是税吏，一个是强盗，都是品格不好的罪人。那么在世界上，如果是品格高尚的人，也会感到心灵贫穷吗？让我们再以尼哥底母来做一个例子。尼哥底母呢，他是犹太人的律法师，又是公会的议员，德高望重，可是他有自以为义的倾向。然而呢，在主的眼中，他还是一个没有重生的罪人，是不能够进入天国的。主耶稣他诚恳地向他指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因此尼哥底母他听了这个话以后，起先呢觉得自己应该是那个进入天国理所当然的人，于是他就反问主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够再进到母腹里面生出来呢？主耶稣不和他辩论，却再一次的以更清楚的言语阐述了重生的含义以及重生的重要性。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因此所谓重生呢，也就是要从水和圣灵生。从水生显然指的是悔改受洗的意思，就好像施洗约翰就曾经用水给人施洗，叫人悔改。但这样的悔改却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只有圣灵能够使人产生生气悔改的心，这也是从圣灵生的意思了。因此重生实质上也就是从圣灵而生，靠着圣灵悔改认罪，而获得一个爱慕圣洁、恨无罪恶的属灵的新生命。正如主他接着下来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就更清楚地回答了尼哥底母的问题，重生并不是像他所说的从母腹再生，也不是指人靠着自己的力量立志重新做人，或者是自我改造等等的意思。重生乃是从圣灵而生，只有借着圣灵才能够获得那属灵的新生命，也最终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又回答了尼哥底母所问的重生的方法，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尼哥底母后来终于因着主耶稣这次所讲的重生的真理而悔改认罪，最终成了上帝的儿女。最后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该如何能够成为这般有福的人呢？首先第一方面，我们必须天天不断地祷告，在祷告当中寻求主的面。神的话语在诗篇第27篇第8节，诗篇27篇第8节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圣经在另外一处诗篇105篇一到四节，旧约圣经的诗篇105篇一到四节也劝勉我们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要以他的圣名夸耀，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是的，当我们颂赞上帝奇妙大爱，感谢主的洪恩，当我们的心灵在祷告当中被主的洪恩大爱荣美所融化的时候，被主的圣灵的能力所激动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感到自己的缺乏、软弱和不配，从而也能够更深的来亲近神，更深的来自我反省，在主的面前悔改，更热诚的愿意来献身，愿意全心的来信靠神、跟随神，并且为主而征战。同时呢，我们也要学效摩西一样，向上帝来恳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主他也亲自的对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的，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主祈求的时候，主必按着他自己恩典的大能来向我们显现。接着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当主住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向我们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大蒙光照，大受感动，而且也会大发热心，为主而征战。当我们深切的悔改，学效基督，力求完全，来热切的为主效力的时候，主也必亲自的陪伴我们，改变我们，并且使我们更加的成熟。第二方面，我们也要天天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话语的光照。诗篇119篇130节，诗篇119篇130节，诗人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另外一处圣经又提到，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你开管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是记录在诗篇119篇27到32节。的确，当主的话语、圣经的教导光照我们、感动我们、督责我们、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以至于能够在主的面前深切的悔改，也更加情辞迫切的来寻求主的赦免。这样我们就能够往主的命令这条道上直奔。第三方面，我们还要在主的恩典当中不断地追求成圣的道路。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因为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努力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缺乏和需要。正是要完全的依靠神的大能，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从软弱当中走出来，也能够存着一颗贫穷的心灵来寻求依靠神的大能。最后，我要为您举一位在近代蒙上帝重用的主的仆人的见证。莫勒先生呢，他将近去世的时候写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经历，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他说，他多年来每天早晨都是先祷告然后读经，他祷告的时间是从清晨起床开始，一直到吃早餐的时候，但他要祷告到 一刻钟或者是半个钟头以后才能够感受到神同在的能力。后来他就尝试把次序更改一下，先读经后祷告，读经就成为他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他读神的话语，并且默想神的话语，从其中寻找了神的心意。这样呢，他觉得就能够更快地来亲近神，更快地摸着神的心意。因此他总结说，神的儿女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所赐的灵粮，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祷告可能就会漫无目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读经以前也可以做一个热切的感恩的祷告，恳求恩主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明白他的心意，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每一天的说话。我们看到一位神所重用的主的仆人是这样的渴慕神的话语，并且不断地向主来寻求神的心意，以至于他这一生都能够行在神的里面，不致偏离他的道。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心灵贫穷的人，恳求恩主借着我们的先贤，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不断地警醒我们，要常常地以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恳求，恳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在每一天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将一切的荣耀先归给你，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天饱足的灵粮。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应许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